我们现在进入新的课程，这个辅导，学耶稣辅导的课程呢，我们前面是学耶稣，那么现在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啊，一样的在以耶稣的心为心的这个基础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些其他的例子哈。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安慰，如何安慰受苦难的人。现在我们再看啊，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二节，好，刚才你们已经翻了哈。这里说呢，有火炼的试验，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提到说有火炼的试验，不要以为奇怪。保罗有一根刺啊，是不是？那为什么神没有把他的刺拿走？那个刺是什么？很多猜想，不知道。
好。
不一定呀，不一定，有很多很多从各种解释有很多，因为没有明说哈。那不管怎么样，那根刺对他很干扰，他三次求主，神的回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等于说呢，在世上的时候呢，有时候有一些苦，有一些难，那么有的是大事，有的是小事，这个都平常都会有的啊。所以圣经讲啊，他是神下雨给好人也给歹人啊，他有那种普及的恩典。我们大家不管你是信的没有信的，我们都有氧气，可以足够的氧气可以呼吸啊，我们是一起的。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呢，如果我们有碰到，不管是谁都会碰到的一些苦的事情、难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可以有两个原因。等一下我们会讲，我们需要知道原因吗？等一下我们会讲。但是我在这里先给我们一个很基础性的，从圣经来的。当你有难处的时候，可以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从魔鬼撒旦跟你设了一个陷阱，或者是要试探你，让你故意怎么，让你怎么样，在不经意当中，你就不依靠神了，你就跟神的关系就疏离了，因为他就是要我们离开神了，魔鬼就是要杀害、要破坏，是一个外在的环境里面有一个好像一个设了一个陷阱，他试探我们，这个是必会有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天国在我们的心里，可是我们的环境里面呢？善恶共存，我们的环境里面呢怎么样？圣经说有败子也有麦子，现在还不是收割的时候啊，所以呢我们会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在耶稣的这个第十三章后面说，但是义人必定会有光，有黑暗，但是我们有光，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现在的我们所处的景况。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有魔鬼的诡计，二方面有神来对我们的考试、考验、试验是必定会有的。为什么要试验？从亚当夏娃被造以来，第一个题目是什么？你不要吃那个果子，考试就在那里啊。为什么？凡是神所要的、神所爱的，都一定要经过考验，经过考试。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明明知道亚当夏娃会失败，还要摆那个颗那个果子在那边？因为神所要的是我们的甘心情愿，要的是我们从心里面真的爱他，而且把我们要让我们训练成一个孩子是怎么样顺服他的孩子。所以神不会在意魔鬼多么厉害，魔鬼没有好厉害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比我们厉害，我们也不能轻忽，我们尽量能够逃避就逃避。但是如果是神容许的，他没有把你拉开说那里有一个陷阱不要踏下去的话，那么那一个可以成为神考验我们的地方。考验什么？考验我们对他的信心，考验我对他的依靠。而且呢，那个考验是说我考不考得过，我能不能通过，通过之后呢我们得到益处。这个就是圣经讲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常常在念的哈，怎么样？凡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爱就是相信他嘛，对不对？就是我信得过他。好，所以在这里彼得说试验，就是火炼的哦，这个考验是很大的哦，好，是一定会有的。不要以为，哎呦，怎么发生在我身上？我们常常会这样哈，别人哦听过了，但是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对，
怎么会在我家？
倒霉，
没有，对，基督徒没有倒霉的事，基督徒只有益处。好，那就为什么他说在基督里凡事谢恩？好，所以呢，记得。我们都会面对，既然有善有恶，有黑暗有光明，我们都会面对，或者是从魔鬼来的，或者是从神来的。但是即使魔鬼使了伎俩，我们没有，有时候是我们也有责任哦，不是说都推给魔鬼，我们有我们的私意，跟他就一起合作了哈。那我们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或者一下子就心里面就对神不是很专心的时候，也会哦。但是呢，你要你的心一回来，神在撒旦魔鬼的权势之上，他掌权，记得。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提醒说，不需要去常常提魔鬼怎么样，魔鬼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没有配得我们这样来怕他。我们要敬畏的是我们的神，我们就感谢神，我们靠着神。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我的心意就是那个心意就守着，那个宝贝藏着守着，不能让它被夺掉。好，这是一个经节，这是我在补充的经节，你们都要看一下。第二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翻到你的圣经，帖撒罗尼迦第三章第三节。等一下我们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碰到困难患难的时候，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第三章第三节，前书三章三节，这个我在谈到这个苦难的时候我有一课专门谈苦难，以前曾经讲过，但是我复习一下，因为这是我们的根基，我们一定要不管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层面都要有一个真理的根基在这里哈。那这个因为是根基，所以我就顺便谈一下哈。那个真理是一个根基。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一起来。
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也是。
记得，没有一个事情，如果不是神容许的话，会发生。但是不要把责任都归给神。
对，我觉得
不要说神啊，你怎么让我这样？神就是，我刚才讲过了，神是美善的，他的心意是可喜悦的，是全的。那如果有任何不美善的事，是从魔鬼来的。好，那神的命定意思是什么？他容许，他早就知道，他容许，然后他把这个都当作像那个善恶树一样，做一个考试题。男丁有五千，算一算全部上现场大概要上一万。耶稣跟腓力哦说，给他们吃碗啦，他们肚子饿了。腓力怎么回答？圣经说他要看看，就在考试就对了，他对腓力做一个考试了哈，给他们吃，那顶多叫什么？你要我怎么做？你不会，你就问耶稣就好了嘛，你告诉我题目，那我不会答案，我回来说主啊，那你要我怎么做，这样就好。他是仆嘛，主跟仆嘛，对不对？然后他马上就有好多好多话出来了。去哪里买食物啊？即使有多少钱买得了吗？意思是说，耶稣啊，你有没有脑筋想一想啊？是不是上万人这个时候天都晚了，我们有钱吗？即使有钱几两可以买吗？好，这是他的意思，他们的意思了。好，你说他们的各个的回答，耶稣都很安静，让什么到最后彼得还是有领导能力的啦。好，不管他是有解决能力的，有解决事情的一个意愿。好，我就说嘛，你如果不会你就问老师，我该怎么做，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好，然后彼得就拿来说，这里有个骗他那个孩子的，那个孩子很愿意给他，就
就这样子而已。
没关系，对耶稣来讲，你有什么，你只要把你所有的记得，尽我们所有的。哈，摩西只有一根杖，一根雇羊的杖，神就用那根杖让他带着以色列人。没有水的时候用那根杖，第二次不对哈，第二次神没有说叫他打哈，第一次要用那根杖。要离开埃及的时候用那根杖，我不是说你拿杖就可以成神迹了哈，不要这样想，我只是说其实神知道我们有多少，但是要的是什么，我们就是信靠他。如果今天他是他命定的，是你命定了我的人生的道路，那我就要相信你的心意是纯全可喜悦的美善的旨意，这个是我们的信心。而偏偏就是这个信心常常会被环境打击。当彼得踏入那个水面的时候，多大的信心啊，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也走，那个就是信心。可是这个信心要经过考验的，它不是飞过去的。不要以为神容许你可以走水面，那个水就不会有浪，这是我的意思。人生都会有浪，风浪，而且有时候是你抵挡不了的哈。好，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基本的一个真理的根基，我们都会有的，但是我们会得到益处，而且呢是神的命定。那接下来我们再翻一个经节哈，再翻一个经节，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这是我没有给你的哈，有时候我们自己翻一翻圣经写下来是很好的。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这是我的前言。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好，邀请你念，好，念大声一点。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好，如果我们一定要问为什么的话，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只要你持守你的信心，你会得到益处。哎，奇怪
，sorry，
没有关系。这个黑色好像很容易皱，哎，
也不
是，还是因为黑板白板的关系。
不是不是，可能是就是那个给我。
It's OK， 好，没关系。哎，这个
就是没有。
益处，
这可能就是 gain 了。
我会得到益处。我相信我的天父的心一定是爱我的，我一定会得到益处，即使很苦。即使很难，有时候是有管，有时候有教，那神都是出于爱心来容许的。那么第二个益处是什么？让你得到了这个境界，有没有？在患难中他安慰我们，你要去帮助人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需要安慰的人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领受过安慰的人，我要这样讲。最好，当然，如果你说没关系，我知道说我即使没有很深的体验到神安慰过我，但是我确信神会安慰他，这个也可以，没关系。但是我们要怎么讲？我们要有个预备心。有时候对方所经受的试炼，或者他所受的苦难呢，不是我们可以心理承受的。有的人哈，你知道那个有一个那个作曲家叫做 Fanny Crosby， 他做几千首的诗歌，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他做的，我们常唱的很有名。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些歌成为跟生活有关系哈，很多诗歌都是他做的啊，我们都很熟的哈，就是比较属于福音诗歌的。他从小。眼瞎，然后没有爸爸，好不有一个妈妈养家，妈妈也去世了，他就给外婆带，外婆后来也去世了，就经过这样子，他很小就写了一首诗，他说我是一个快乐的小女孩，我不想要让我的眼看不到，而让我就叹息，类似这样的诗，好，那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认识神。这个妈妈跟外婆给她一个很一生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遗产，就是神。 他从他的外婆跟妈妈知道他的神是心真的，所以就写那么多诗歌鼓励很多人。啊，这种例子层出不穷。啊，那如果神没有命定我们经受这么大的，像有一个弟兄没有脚没有手，你们都知道，现在到处在的，你对到处在见证神。啊，还有过去有一个在玛丽兰州，一个叫做 Johnny， 叫做他就是要去游泳，结果不晓得下面没有水，跳下去，那个从颈部以下瘫痪，年轻哦，才十几岁，对不对？后来怎么样？用口画东西，然后他也唱歌，哈，就是一样见证神。所以你放心啦，如果我们还不配那么大的，你们都好好的，我们都好好的。有时候我想，我活到这个年纪了哈，想一想神的恩典哈，我在想说神大概不信任我，所以不敢给我那个大任务。这个都是大任一生的任务耶。好，你讲。我有这种想法耶呀。我没有钱，我说一定神不信任我有钱，真的就是这样呀。我没有钱，可是神供应我什么都有啊，是不是？啊，为什么要钱呢？但是如果他给我，我反而就不好了啊，我更经不起考验的。
钱太有限了。
这样讲是对了，但是我的意思说我有这种想法。我不要去羡慕嫉妒或怎么样哈。如果神没有，你刚才讲的命定嘛，没有命定的话，表示说这个对我们不好，或者是命定就对你最好哈，都是量身定做的。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即使包括你的原生家庭，好不好？不是神刻意把这样的一个家庭给你，一个前生给你，而是神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材料把它翻转成一个来荣耀神，这是他的目的，要我们荣神益人嘛。好，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益处是什么？你就有一个经历，有一个确信，把神所赐的安慰那是很真实的。比如说你没有这种经历，像我没有，我无形中我就要在这个当中，我还是知道我需要安慰，可是我没有啊，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那以前没有，神没有命定我，以前慢慢的，哎，神也在加给我哈。你知道我去这个2008，我去做那个地震，汶川地震的这个训练辅导员的时候，训练一些基督徒的辅导员的时候，你知道之前发生一件事情，对你们来讲是一个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哈，你不要期待我要讲个大事哈，没有。我有一只很可爱的猫，我从小就猫跟我一起长大。好，你也喜欢猫是不是？还是没有？好 ，OK， 好，我们家一直都有猫。好，我爸爸有猫，都是我爸爸的猫，但是我就跟猫一起长大。然后呢，来到美国之后呢，牧师是很不喜欢这些什么犬啊，什么这种宠物放家里面，他说这个都是神造的，狗就是要看门，应该住外面，猫就是要咬老鼠，哪里有放家里？这是牧师到现在还是一样啊，
发挥他的天性，
是，这就是牧师的原来的，他那个是很执着，没有错，神哪有神说来给你一个宠物啊？
像比小孩还娇贵。
对，现在养这些还比养人
还
要。
穿衣服。
要说了对。
但是最近我儿子把一些原因，有些原因他带到我家来，他也就接纳，他也在改变了，但是他还是那种观念。好，晚上出去，那个猫放出去，白天的话也不方便了，我住在社区，出去去外面啊，大小便啊，咬老鼠去了。啊。那我是很爱猫的，所以呢无形中因为它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跟猫在，因为猫是我的小时候的伴啊，就是这样啦，也不是我爱到怎么样哈，那总是有这个伴。但是有一天突然间来了一只那个暹罗猫，叫什么 key， 暹罗猫，然后呢它是可能是人家被人家遗弃掉的，那我就拿了东西给我，也没有让它进去在外面给它吃，那无形中又 又连接了我以前那个对猫的感情，虽然它不能进去，在外面我已经很高兴，我已经很感恩了，每次有一只猫来让我看一下给它喂一下我都已经很享受的了，真的好，我不会强要什么啦，我其实我需要不多，那一只猫无形中的就也被牧师接纳了，当然它还是继续在外面，但是以后我把它洗澡啊，那放你家里一阵子，它还是要出去的，它不能在住家里面的，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就在我要去中国这个宣教以前，那个培训啊，那个汶川地震的那个辅导员的培训以前，差不多在三天前，我不晓得我会被冲击那么大，啊，那个时候那种好像就是好像死了死，好像绝，好像就绝望那种感觉，这个是我以前比较没有，我爸爸去世，我妈妈去世，我都经历过。那因为我们都有盼望嘛，我们都有就是那种哈，那是那种安慰，真的是神安慰过，可是跟这个不一样哈。突然间然后我就到处找，牧师也帮着去找，他也帮他有没有被车撞了或怎么样哈，到处找，那就是那两三天在准备我的行李之后，心里面只想说你在哪里啊，你在，就会有时候想说哎会怎么样啦，还是有时候会出去到处看一下哈，就是不过那一个事情呢预备了我有一个同情心，很难，你对你来讲很难理解的，可是神知道怎么样帮助我，我要去帮助他们，培训他们去安慰那些地震家庭分散了，有的死了伤啊，然后什么都没有了，哦，这些人的时候，那一件事情成为我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同理同情心的一个力量。不然你想一想哈，你像你看一个医生好了哈，他每天看的病人这一科就是都是这样，对不对？他如何维持他的心理的那种对病人的同理心呢？你可以了解吗？有时候病人好像见惯不惯嘛，对不对？你他看我们看人的眼睛，哎呀你眼睛好美啊，你眼睛会说话，那个眼科的医生一看看你的那个瞳孔的时候，他看的是你眼睛的毛病，好，真的是没有感情的，对不对？所以我对我来讲我是属于理性的，好，等于说呢，如果你跌倒，我就想说跌倒不用哭，爬起来该上药上药，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这个都很讲的太多了，但是我觉得这样讲可能会更容易被了解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几年级被狗追着咬，在学校的时候，我爸爸跟我姐姐过来，我姐姐背着我，我姐姐一直哭，我都没哭，我说我被咬都没哭，你在哭什么？我是这样的人，啊，痛是痛啊，可是为什么痛要哭呢？我搞不懂。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你知道吗？从小就这种特性啊。那所以当我要去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死伤的一个场面的时候，这些辅导员你不能只有把道理交给他，方法交给他，如果你没有那个同理心，你一个两个三个都同样的问题，这样到后来怎么样，你自己都累了，那叫职业化，就是变成好像就是没有感觉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们不会了解啊，但是神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就在这个三天前让我去经受那只猫不见了。那只猫是很可爱的，它很聪明，它是有名的猫，所以它跟我时间到了，它就要找我去散步，它几乎是就又回到以前那个我的玩伴一样了。它主动找我，时间到了，有时候我在打电话，它把我的用手这样把我的电话，就感觉他好像会对我说话啊。但是就这样子，神就容许我，大概也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经历过我去中国宣教好几次了，就是我每年去两次嘛，那每次我不在的时候就请人家帮我放外面喂我女儿什么这样，那就是这样，然后那一次就没了，完全没有了。那好，所以我意思是说呢，当你经过被安慰的时候，你才有那种心对心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的一个能力。这个不是恩赐，不是说哦你会不会方法，不是，是你的心里面的那个同理同情就会带来给对方，跟你心就靠近了，心的联系哈。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当我们在安慰或在劝别人怎么样的时候哈， 不是讲道理的。道理如果是第一个就马上讲的话，好，那马上我以前讲过，我们的距离就会远了。好，最主要是心要先连上。人的和好也是一样，一下就要去讲谁对谁错的话，那我们就是哈，这个道理本身的话是一个理，它是没有情的。好，我们说情理法嘛，对不对？好，那它没有情，那这个情就是在神的属灵的层面来讲，就是我们的什么爱。就像耶稣一样，我们讲那么多，他怎么样看到那个井旁的妇人那么饿，他应该是吃饭的时候，学生去买东西，又那么渴，在那边跟他讲那么多，而且他讲不是单刀直入，他慢慢的、慢慢的把他引到他的心里面的需要去，是什么？我们那个圈圈有没有？里面就是神耶稣的心，就是满满的爱，他这个爱是需要有根有基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得到神的安慰，等于说神那一次我吃掉那只猫，神也安慰了我了，可以这样讲好不好？等于说他容许那只猫在那个时候不见了，那我知道他的原因，我知道他的命定，我知道他一定有要教我的地方，这是我已经练习的很，年纪那么大了哈，一难处一来就讲说，哎呀，我要学功课了哈。但是呢，同时。我也受到神的安慰，我带着一个很沉重的心在准备行李的时候，但是到了一上飞机，哎，神的安慰就很奇妙的就在我的心里面就落定了，就满的好像说 It's okay 没关系，没有问题的继续向前走。好，那是很难去跟你解释的。好，但是呢，这个神的安慰一定可以像疗伤一样来医治我们。问题是还有一个经节我没有给你们，我们要愿意受安慰。当我要帮助对方的时候，如果对方不愿意受安慰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问题。好，但是至少我们有，我们在神跟人之间，我们以前说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现在我们要把神的安慰带到他的这边来。好，但是出于神的一定有能力，一定有 power。 好，所以呢，第二个的益处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来安慰人，你成为那个福气的管道，成为那个人把神的安慰带给他的这样的管道。所以当我们经受难处的时候，经受患难的时候，记得神要用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真理的根基。神要用我，哪一天我就可以去安慰哪一个人，哪一天我可以跟哪一个人同理或同心。哈，这是我基本上要给你们的一个序言哈，对，就是开场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正课，你的讲义哈，看你的正课。好，这里有几个经节我们也稍微念一下哈。这个是罗马书保罗对我们生活基督徒生活的教导。好，我们一起来。与喜乐的人要同喜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个同就是我刚才讲的同理也好，同情也好哈。那你觉得同乐容易还是同哭容易？同乐容易。
对。
然后你说同，你就同乐，不是都
同
哭容易？
同哭容易。
人家的快乐，人家的成就，我可以跟他一起快乐，容不容易？
哦，那种
嫉妒，还有哪一种？
我
跟
你讲的，我们是大家分享，我误会了。
与人呢？与喜乐的人呢？与喜乐人同乐，就看我们的生命干不干净，圣不圣洁。不然的话，我们会说，你看。这样的人他也可以这样，为什么我没有？是不是？好，不容易啦。好，但是这个第一句话，第一个保罗的教导，可以帮我们让我们检查说，我的心里面单不单纯，干不干净。第二个是我们的跟人的对人的有没有关心，我对我的肢体我有没有关心，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好，所以他说很简单的。一个节，然后两句，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可是这个同本身就是要需要成熟，需要我们自己。我的意思就像我这样嘛，要被训练，要被神来造就我们。那个同理啊，或同情哈、啊，同理最主要，如果辅导说用的是同理比较多， 同情的话就是哭了，好，就是他哭我也哭，都叫同情共情，好，但是这个同本身的里面呢，这个真理或者是情理都要有，好 OK，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经节。第二个经节以赛亚书53章第四节，我没有把它弄完，只有一半，好，我们一起来念。
他承担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的责罚，被身击打的。
好，当有人被有忧患、有痛苦的时候，啊，耶稣本身所受的，事实上是为我们嘛，我们知道，啊，有目的的，有目的性的。可是人有一个眼光，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件事情，今天的重点啊，这一课的重点。好，我们会有一个看法是不够圆、不够宽、不够深的看法，等于说呢，神所命定的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包括这一课的我们很有名的一句话，约伯到后来有一句话我们非常喜欢，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好，这基督徒要成长的地方，神的命定是长阔高深的，那我们的眼界也需要被扩展。以前约伯他认识神，他守神所要他守的，他非常里面有一个神的意在里面，他做他该做的，可以说就是守诫命啊，这些哈，他那时候还没有诫命啊，哈，那时候他是跟亚伯拉罕同那个时代的人，他很少的人啊。那个时候他知道说要献祭，所以他帮孩子献祭。可是他跟神是远远，后面说看见你，等于说以前都没有看到，以前是风闻在这里，但是呢，后来因为这个苦难呢，就走到神的面前，亲眼见到神啊。所以从这一句话。当然他的整句的意思重点不在讲这个，我只是把这个提出来让我们小心要注意一下这个词。我们却以为，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当一个人受苦难艰难的时候，我们要解决的不是为什么，这个不是我们要去切入点。我们可以事后检讨，比如说刚才说开车哈，有时候不应该转的时候转，好，那如果有人不应该转到那被撞到的时候，哈，你为什么会被撞到呢？这意思是这样的哈，因为你不守规矩嘛 ，OK， 这是很明显的哈，这个想法不是错，但是如果我们要帮助要安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为什么？的作用就不在这个安慰的里面了，这一点啊，我们可以了解到以后，哈，等到事情过去了，一起来做一个检讨，因为你出于爱嘛，对不对？要帮助他说以后不要再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但是呢，如果是要安慰一个人，记得哦，这里讲的是安慰，我们特别提的是安慰。什么叫安慰？安慰不是解决问题，安慰是。让他的心灵可以安稳下来，我们体贴，我们同理，我们同情。这个时候他是很惊慌的啊，那些地震人就是这样啊，整个人都慌了啊。这两年来，你知道那个年轻人的自杀率还有那个抑郁症的那个增加多少吗？为什么？因为整个的那个变化，他们以前呢上学，他们认为不自由，这是人的本性啊，好，每天还去上学，要起来上学，要做功课。现在没有上学，在家，他们也觉得很不自由，不能出去嘛，对不对？那事实上这是一体的两面。当你每一天有规律的去上学的时候，你无形中你就不需要负担很多，你要自己规划，你要自己做什么。现在在家里面的话，你没有人盯着你。好，你的自由变成你的不自由，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嘿，是。
而且那个网课， 他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很方便，
嗯，
然后小孩子也觉得，嗯，哇，我早上不用七早八早起来。可是久了以后，他那个人跟人的老师的，
嗯，
就算他
是的
不一定要很喜欢那个老师或者很喜欢那个同学，可是那个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那种，
嗯，
那个氛围，他好像在不知不觉中，然后他就觉得少了什么，可是他也不知道，我们大人也不知道。
人是处群的，神造我们是，所以说彼此，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家人，人是有处群关系的，是的。
然后久了以后，我就发现，包括我们家人的时候，就是刚开始还可，就是每天就是这样。
是啊，就很微米啊，有的就关在房间，饭也不吃了。
他只是做他该做的事情啊，但是他就是好像就是这样子，然后也没有教的。
是。
然后另外朋友的小孩也是，就是变成突然一下子对学习没什么兴趣，
嗯，
就然后就想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我以后为什么一定学？我可不可以就随便找个
厌学？是的，
对，
是的。然后他在家就变成养成另外一种模式。那本来就喜欢自由嘛，然后不上学多好，不用老师管多好的。现在呢，是他不快乐的。当他没有人管，他是不快乐的。可是他也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自我啊规划或者什么。不像我们大人，就是大人也有问题呀，啊。还是请讲。
我这个好，你是小孩子，他都是一样的。
大声一点，好，你继续讲，是的，大声一点。
是晚上的时候，你家里一个电话有一个话，你听吗？如果你在教会，已经电话都关掉了，没有人进来。我这个他也是一样的，很散乱的啦。
你是说这两年来？
对啊。
为什么不能听电话？
你是教会已经那个行音都关掉了。
哦，
谁电话打的你谁知道呀？
哦，你是说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跟人的关系啊，电话什么，事实上这两年对人来讲也是，大人也是有一样的。
一样的，这家里是散漫。
是的，是
的，
哦，都没 OK， 我了解了。
我也有这种
散漫，对，
我本身是属于那种，就说在某一方面我会。喜欢散乱，比较懒散型的。可是我又发现我如果你一直放置我太散懒，
嗯，
我就一直散懒下去，所以我还是需要一点 structure，
嗯，
但是太多 structure 我又有点有时候 too much 我也受不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是需要一个 balance。
我想每个人都这样，很难伺候。
有时候我觉得我也蛮难搞。
有事做很有成就感，但我好累哦。哦，然后说哎呀，巴不得我休息一下。
可是每个人特性不一样，像振兴他自己就
独处，他能独处。
structure 他自己可以搞，他闲不下来。
是的，是没有错，人有个人不同的这个。
你这是你不知道而已，在他心里面就不是这样想法。
不一定，对，不一定。
对
啊，我也这样想，要也
不
一定。
他不是这样，在你面前是这样。如果他在不在你面前，因为你有这种想法。他在他面前就心里面就不是这样，
他自己去解决他的问题的，啊，他会去调整，他有这种问题，他自己就去调整他的问题。
你会说出来，但是他不说出来，他以他的想法做。
是，对，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啊。
我为什么会这样感觉到？因为我当时以前都会觉得我老公是这样子，我也是这样子。后来他跟我们分开以后，他就会说出来这些他以前的原因。
哦，
就是你这样觉得这样的，但是他不是这样，
啊，
要记住。
你继续讲，继续讲，我怎么讲到这里来？
被我打岔了，对不起。
从那个你说现在就是人是就是 knock down 以后人的心理，
对，
哦，
对，
智商率，
对，但是我们在谈这个，我们以为他怎么样，我们以为我怎么讲，
承担担当我的忧患，
我们以为他受责罚，
对，
哦，
这一条对，
好，神帮助我，不管怎么样，我可能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了，好，那我要讲的是这个安慰本身，不是，安慰本身有安慰的特别的，好像这两年来这里面的一个整个的情况，
安慰不是解决问题，
对，安慰不是解决问题哈，安慰是一个。在这种时候你如何让他的心灵可以稳安稳，而且呢等于说有一点定规，帮助他有一点定规，才不会好像插不到地然后慌慌的，你要知道就了解对方的那个心灵的问题， 啊，这个是觉，这个是，然后让他重新得力。看你讲的说，他好微靡啊，就等于哈、啊，我有个亲戚的孩子，好好的一个孩子，他说平常很正常的，怎么一下一年哦，一年，就常常上那个急诊室，那个心跳心悸，没有来由的，呀，那原来他就是已经有一点那个抑郁症的那个 depression 了哈、啊，那精神方面、神经方面的哈、啊，好，所以。我们呢啊、如果我们不了解的哈、啊、不用去寻索为什么啊，去逻辑思考啊，这个不是我们要安慰的话，因为我们特别讲安慰的话有安慰的这个啊范围哈、啊、好。好，然后接下来加拉太书第六章一二节，这是我们一个服事的动机。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本上我们都是很希望能够啊讨主的喜悦，能够让天父的心可以啊好像说我希望神的心可以满足哈、啊。那怎么办呢？就是完全基督所在世上为我们所立下的榜样，也就是他所做的，我们去学习。好，所以当神看着他的儿女彼此扶持，即使我不会做什么，可是看着我去关，我有关心到我的隔壁的，好，我有看到，刚才我讲到看到哈，看到那个需要是很重要的。那个，我今天就前言哈，就所以我就有点啊、拉来拉去，希望你们了解我的意思。这些都帮助我哈、啊，像有一个律法师去问耶稣说，怎么样可以怎么做可以承受永生？这个问题是在真理里面是相反的。我已经有了永生，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OK， 那他还有那个年轻的副官都问同样的问题：我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做不了，都是恩典。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这里提到耶稣基督有没有啊、完全的基督的律法？我们先有基督给的永生，我们才能做，这是我们行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原则哈、啊，一个定律。好，他问的这个问题，继续的，好像在考耶稣一样。耶稣说：“你要爱人、爱神，然后爱你的邻居。那谁是我的邻居？”他想知道谁是他的邻居。啊，所以呢，耶稣就讲了那个撒玛利亚人在耶利哥的路上有没有有强盗，然后呢碰到一个被打的犹太人，其中有三个宗教人士都走过去了，他们同样看到一个人被打在地上受伤，他们看到了场景，可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人的需要啊。那另外这个撒玛利亚，我们都称之好撒玛利亚人哈。啊，其实好撒玛利亚人应该是我那个题目有点好像是好人，他才是好人哈、哦。这个是一个神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好，那不是撒玛利亚人才有这种好人，而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能够看得到这个人生命有危险，看得到这个人需要帮助，那甚至要牺牲自己，本来自己在骑的，把它放到自己的牲畜上面，自己走路，把它送到旅馆去，帮他付钱，还说如果还不够的话，我明天再回来。他看到需要，看到什么？看到一个人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啊，那其他那三个走过去的呢，是很懂律法的律法师。其实耶稣在讲的是什么？成为别人的邻舍。他问的是谁是我的邻舍？其实耶稣讲的是你要，后来耶稣怎么讲？那你就照这样去做吧，成为别人的邻舍啊，不是邻居你才要去帮助，你要自己成为别人家靠近的，他的事我要关心，就是这个意思。好呀，
就是因为我为什么来这里呢？是因为的 offer。
嗯，
这个呢，他成功殉职了。
嗯，
所以这是前几年因为要抵挡一个反方向开那个酒的那个，他老公是外国人。
嗯，
他在电话里给我 offer， 他就说我怎么，然后我就祷告的时候就很强的不来。
嗯，
但是我来了之后，我不是住在他，然后工作。
嗯，
工作的，他来的第一天晚上我就跟他谈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先生当作是神，就是你是我先生派来帮助我的。
嗯。
那我后来，因为我为什么，师母你也知道事情发生嘛，
嗯，
对对。
嗯。
然后后来我发现事情，我跟你有没有一样的，就是有一些事情不正常发生的，我不知道，我要学着跟你说，我一直跟主在祷告。然后后来我走的时候，就是我最后晚上我离开的时候，我因为他很奇怪，这么快都整理的安排的妥妥当当，然后走的时候他就我最后我有东西忘记拿，我其实不一定要拿这个东西，但我一定要去的，我现在经常一定要讲，一定要低声，就是一定要不能说昂首挺胸的走，我一定有什么事要跟他讲。他信任，他说他是从小就有抑郁症一样包围着我，他的女儿是在他老公过世后，他九个月大的时候他老公去世了，很出名的一个 Stevens 那个叫什么警察。然后呢他老公去世的时候，他女儿才九个月在肚子里，所以我跟他女儿住了十几天那个中美混血儿，他出生不知道爸爸，然后他老公的遗像就在楼下，然后就说我老公保护着我，很想跟他讲你老公不是上帝。然后呢他第一天晚上我跟他聊，说他就说上帝破裂。但我后来我因为第一天来很累，我开了两天的车，然后呢他说我信这些之后，到了十几天的时候，我突然就为什么我离开原因，我星期天过去之后，他店里过星期天过去的时候做完一些事情之后，他店里拿了很多骷髅头准备过万圣节。那我是不习惯在，我从来不在这种氛围下工作的人，我是不做的，因为那种骷髅头挂在我头上我没办法上班，那种幽灵我没有办法。那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我明天星期这个我没有任何理由不上班了，明天对不对？又开始忙。那到第二天星期一早上，突然就到楼下的时候，他说有个客人说你这个，我说那好，对不起，我不忙了，这是我的理由。他说你突然就说不做了，就说那你要马上搬走。我就那时候就给你打电话，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跟我的师母打了电话。那他就说，意思就是你教会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够吗？因为他是一分钟之内就改变就翻脸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想，因为我经历过很多次这种，突然间没地方住啊，突然间经历过。然后后来到了那天我，那很奇妙，是安排我现在住的比也是一个。到了最后晚上的时候，我想我可能还有呢，所以离开那个很晚的时候，我去拿东西，他说，哎呀，我说这不是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哈，
没有什么，
没有数字，
哦，
就是说你突然间，那我就突然间我就想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怎么传，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看，像我这样你认为没有数，像我这样你认为没有水平的人，上帝怎么爱？把我爱成这样，爱的我今天晚上，我不敢讲，我出去住的是大套房啊，还有三四家店，就让我去选，我不敢讲，因为他怕会。他不相信嘛，我说你看我安排的妥妥当当，我们教会的爱我爱成这样，看他点头了，
很有智慧，
他居然点头了，
是，
然后脚我就赶紧跑了，
那句话
感谢主，
非常
是，
对，
是，
因为我当时他
明明
都没反应过来，我就一直祷告，我说主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们传福音有个切入点，所以切入点一找到，我就说你看你甚至认为我是个垃圾，
他先认同他，
对，
他没有去反抗，
我说对，我认为我是对这方面我要改正，我说但是没有素质的
神都那么爱我，
表面很好又道貌岸然的人，你看他都爱我爱成这样，你觉得
所以那是神要你回去讲最后这个，这个就
是
目的了，
是
的，
真的
呀，
就真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呀，感谢主，感谢主，呀，
但是那个是又惊又喜，
你这个任务完成了，
完成了，
任务完成了，
真的完成了。
现在我们啊，谢谢，我们快要结束哈，我们会面对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啊，那我是跟你说的是，为什么这个？因为我们的眼光，我们神的命定，我们看不到，我们不能确定，原则确定，神是美善的，神容许发生的事情，啊，即使是从魔鬼来，就像约伯记嘛，啊，我请你们回去看一下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下次我们回来之后，你要有一个前提上面的一个了解啊。那如果我们往为什么去推理的话，好，我们一直在找这个 COVID-19 这个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找几年了，
没有找到，
而且它需要时间，它不是一下子 凭你的聪明啊，如果这些科学家医学家都没有那个的话，那我想呢，我们光是猜想推想，是即使想出来了好不好，你也不能确定是这样嘛啊。所以呢，但是很遗憾的，约伯记里面有30几章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他们来安慰他啊。第三章你发现那朋友来老远的都是老人家哦，来安慰他，我要你知道什么叫做安慰啊。所以不是说我们不能推去啊，去啊追究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为什么是帮助我们可以改善下一次不要再犯同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从约伯记里面呢，感谢神给我们约伯记啊，让我们知道说哦，基督徒神的儿女一样的会碰到苦难啊。那个视频在我们当中他可以跟我们见证啊，他没有信主的人有癌，他也有癌，妈咪也有癌症，他也扩散啊。那所以呢，为什么就是说一定要去追究那个原因或道理，讲道理怎么办，还有一个是会怎么样啊。这个会怎么样是属于盼望，我在期待我会怎么样，期待哦，我有一个盼望在那里。通常一个需要安慰安慰的人，他一定是很没有盼望，他一定是就几乎是失望跟绝望啊。那这两个是我们要去处理的，不是处理他的问题，不是解决他的问题。那些被地震摧毁的那些，我们没有办法啊，没有，你给他钱，你都拿不回来了，死的死，伤的伤啊，被压的压的那个房子都倒了哈。那然后会怎么样，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怎么确定？只要有神就可以确定。好，所以我们下次开始进入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用约伯记来看一下，我们该怎么样去安慰一个需要被安慰的人。请记住，我们在谈的是安慰。好，前面那几个例子，有的谈的是救恩，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上次刚刚谈完，彼得是一个重建，赋予他使命。然后他再次的尾声，他的生命怎么样，真的是得人如得鱼，就有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是对一个信主的人的一个挽回啊。那啊，对于这个的话啊，是一个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需要给予安慰，怎么办？好，我们就今天先到这里。